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今天呢是8月18号星期二的节目啊，又来到一个星期了。这个昨天呢，我跟宋珊呢、就和大家一起共度了一个美好的这个关心在线的节目嘛。而今天虽然只有家言一位，但是呢我还是不孤单不寂寞，我还是可以跟我的听众朋友有美好互动啊。来到今天我们呢关心谈，就会跟一位呢过去也跟他有联系过好几次的一位朱姊妹来关心一下他的最近的状况，还有他跟他的家人的一个关系。还记得跟姊妹联系的时候呢，当时她是一个比较绝望的一个状态，自己的这个情绪也不好，因为她也曾经经历到这个家庭暴力。后来呢，她就决心要在一个新的地方更新改变自己，我就鼓励她要去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这个生活和灵命。自己的状态变好了，才可以帮助身边的家人嘛。姊妹呢也是很好啊，她真的是有照着我们的话去努力啊，也在主里面呢很努力的去更新，但是她心中还是记挂着家人的。她还跟我们分享，虽然家人信了主，可是呢仍然有很多生命的问题，活不出见证来呀，希望可以为家人代祷，有力量成为家人的代祷者的。这个让家言想起了在圣经的当中啊，路加福音22章33节到34节，其实耶稣呢已经曾经也用同样的一个鼓励的话来帮助彼得。还记得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吗？那么耶稣在他不认主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将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耶稣没有放弃彼得哟，还跟他说呀，他为他祈求，叫他不会失了信心，他回头以后呢就要兼顾他的弟兄了。当时呀，33节当中彼得还说，主啊，我就是跟你下监狱，跟你同死也是甘心。可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之前你还会三次说不认得我的。彼得后悔之后他自己回头了，以后的彼得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希望呢我们这位的姊妹也一样的回头以后来兼顾你身边的家人。一起来听听今天跟朱姊妹的对话吧。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No， 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喂，你好，朱姊妹。
哎，佳言老师好，好长时间没联系你了。
是啊，您最近好吗？我听到你声音都是挺开心的，心情好像都比较稳定了啊。
对，心情非常的稳定。
嗯，
然后因为我在这边，然后这边有教会，然后教会那个他们非常复兴，所以得到很好的喂养。嗯，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
对对对，
工作也挺好，什么都挺好的。
嗯， 那所以我们之前跟你说，你自己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你再为你的家人祷告啊。你觉得你最近在为家人祷告，或者是一想到家里的事情，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感觉啊、感受啊？
我的感受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事情，我看到我家人虽然信耶稣这么长时间，然后我妹妹他们也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吧，
嗯，
但是当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真的没有爱心，就是说没有，就是一个家人嘛，一家人，就是别说是咱们主内了，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也要是互相帮忙的呀，但是当你遇到事情都是这种状态，所以我真的看到我家人真的是需要重新重整，我们的生命需要重整，所以特别的就是为家人，就是特别是为这几个妹妹还有姐姐她们心痛，所以就是迫切的为她们这个我们家人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来代祷。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她是特殊孩子的家庭，然后她现在遇到了很大的状态，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心疼她，我也想介绍给你们。
对对对，好啊，关心在线就是想要特别关心特教家庭的这一群家长啊孩子呀，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很好，只是说你也可以先把他的情况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可以先为他祷告的。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给你打电话说我丈夫去我家了嘛，
对，
然后那一段时间她丈夫也是出轨，然后就准备要约第三者，然后就是出去打工，然后刚走一两天吧，然后我丈夫去我家闹，所以我妹妹也是很生气，她说我老公这个样子我都没有说闹离婚让父母操心，你呢你把你的命看得比我爸爸妈妈的命还重要，所以他们就非常生气嘛，所以我姐姐妹妹他们已经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没办法跟他们联系，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状态嘛，然后我也是没有生气，我是就是不断的为他们代祷，而且这个妹妹呢是我一直非常的关心的，因为当时她怀孕的时候跟我说了，我说咱们基督徒不能就是随便流产，所以呢她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这孩子已经3-4岁了，但是还不会走路，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心她。还有就是说主要是她丈夫之前就是丈夫出轨的时候，第一次出轨的时候他就断绝跟我联系了，因为他怕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就是我总是去查我丈夫出轨记录嘛，所以他就怕我帮他教他查他丈夫，所以他就不跟我联系，我每次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现在呢就是他丈夫越来越变本加厉，但是他和我他丈夫和我丈夫不一样啊，他丈夫还在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
对，
所以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我虽然我也犯过同样的罪，但是呢犯了罪就怎么还可以就是继续在讲台上服侍，
对、啊、
而且教会都知道教会还不去处理，所以我就是非常的就是为我们那边的教会非常的痛心，然后后来教会就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光明正大了，都叫我听我外婆说还在就是还在做事情的服侍，这就不对呀，我说教会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服侍，
对，
就是我听我外婆说就是走之前就是要跟准备给第三者出去打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才不服侍，之前都一直在服侍，我说这就教会也有问题，我说反正就是一直在就是在为着我们教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庭，我就是非常的就是负担很重，经常为他们代祷，就不断的为他们代祷。
这个听到了，这个我也真的是感到好无奈，的确好需要祷告，因为教会本身也很软弱啊，好像知道问题，可是又没有人可以去拦阻啊，或者给一些好的教导啊。但你稍微告诉我一下你的妹妹那一位孩子的情况是怎么样，你说他3-4岁但现在还不会太会走路，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出现了吗？
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是查到先天性那个心脏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后来就是当孩子出生医生就是说建议他再去做那个羊水刺穿，但是因为他手里边也没有钱吧，还要到别的城市，我说 我说你就不要去做了，我说如果你想要去做，我说你要想留这个宝宝呢，你就不用做了，如果你不想留，我说就是直接就是可以就不用做了。但是呢，我就是说，我就是说还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因为那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很近前的基督徒还服侍，所以我就跟我说他们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说把孩子生下来了。可是后来就是生下来了以后呢，可能也听到一些言论，说是他们两个血液不合啊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这个他后来她丈夫就我听第一次听说是出轨的时候，却是另一个姊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结束了以后，后来又是我们本堂的一个姊妹，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就是都已经给她明明的就给她买手机，还要约的出去一起打工，但是教会不处理。还有这个孩子他就是出生了以后呢，就是又查出来就是糖宝，就是糖宝宝嘛。
对对对。
就有这两种情况。
是是。哦。明白，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妹妹跟你的妹夫他们结婚前呢，可能这个身体检查上没有做到很到位，因为两夫妻结婚前我们最好做一次身体检查，查一下自己的那个基因呢，还有会不会生孩子的时候也许会有风险，这个可能你们不太了解这一块吧，所以有些孩子就出生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已经就是因为基因问题，所以我这样听这孩子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基因问题啊，所以就有这样的缺陷了，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已经是不能回去了嘛，只是说现在孩子是谁来照顾啊，是你的妹妹一个人吗，还是你的妹夫他没有跟你妹妹分开，大家都一起照顾，
就是他们一直照顾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丈夫要去的那一天嘛，就是差点大概有一个月一个多月了吧，他丈夫刚走，但是他丈夫走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在家采茶，然后照顾孩子，然后他丈夫就是后来也没有跟第三者在一起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哈，听说好像第三者他的母亲打电话来吓唬，就是我妹夫说，你如果这样子把我女儿搞得到时候就是如果出人命了，然后就是打电话说他了，所以两个人没有一起去，但是我妹夫他现在就是属于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了，就是反正就是也担心到时候他又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我妹妹就没法待下去吧。然后我是挺心疼他的，但是他就是因为我丈夫的事他非常生气的把我拉黑了，但是我非常的担心他也心疼他，所以我就是希望把他介绍给你们吧。
好，那我们就为此一起祷告吧，主要就是希望你跟这一个妹妹可以联系，他的心要打开，愿意跟你主动联系的话，才会有下一步可以跟进，真的也需要为你们老家的教会祷告了，这个表示说呢，教会很软弱，就给撒旦很多的破口嘛。如果一个站讲台的，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私生活，就表示说整个教会其实里面那个属灵气氛很有问题啊。这个在圣经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说神跟罪恶是不能同存的嘛，就是我们必须要自洁才能做宝贵的器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追求这个圣洁，即或我们去服侍神呢、啊、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侍其实上帝是不喜悦的哦，就会影响到教会了，但是你的存在就是一个为你的家人做一个代祷的一个身份，就好像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姊妹很感恩你离开了你自己的这个稍微离开吧，因为你自己问题可能还没有真的可以很多的解决的部分，可是你先照顾好自己，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在恢复，而且你还跟我说你开始改变你对家人的看法了，就是圣灵开你的眼，你看他们就是一个怜悯的眼光啊，而不是一个对立，他不是你的敌人，因为他自己也不懂， 你要面对的是背后操控他们的那种仇敌的一种思想嘛，所以现在你要带导的呢，反而就是这个背后影响你家人的价值观，那个是从仇敌而来的。那你现在处身在一个属灵好的环境，你就每天为家人祷告，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把这些的事情来改变咯。那么我们继续为妹妹祷告，不辛苦，感谢。好，我们继续跟你联系。也许有时候大家也会想，我自己的状态也不太好，我的祷告上帝会垂听吗？会回应吗？以下这一首歌曲就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我的祷告你听得到，一起来听听 Tank 的歌曲。
原来是宁静的夜晚，却变得慌张忙乱，一瞬间天摇地晃，这世界变得紧张，希望只是被噩梦打扰，之后哭声传进街道，是领导。如果是梦快清醒，但一切如此清晰，好希望一切就此过去。
我只能紧紧握着
到底要如何为跟自己关系不太好的家人代祷呢？佳言曾经呢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的姊妹呢，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小的时候，她看着父母进入教会前一秒还吵得不可开交，可是一跨进大门呢，却瞬间的戴上了一切都很好的面具。父母亲从不会道歉的，而问题也从不会解决。长大以后呢，当他尝试表达伤害，却在传统的长幼有序的文化之下呢，他就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曾经极力想要改变家人，甚至是强求他们一起接受心理咨询，结果只是带来更深的挫折。在多年的痛苦、咨询和祷告的当中呢，上帝带领他走过了一段心灵重建的旅程。他渐渐明白，信主并不代表家庭就会自动没有问题的。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呢，给了我们面对罪和伤害的勇气。那么，当我们面对和自己关系不好，甚至带来伤害的家人时，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他们代祷呢？这个不单单只是口上所说的，更加是心态的重建。从这位的姊妹生命经历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五个代祷和回应的心态的。第一，我们要诚实地面对罪的破坏，为伤痛悲哀。代祷呢，不是去掩盖现实，也不是催眠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代祷建立于诚实，我们承认家庭关系的失调，承认罪带来伤害。就好像圣经的当中，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的家庭都是有严重的缺陷的，可是上帝依然看顾他们。在代祷的当中呢，我们一方面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另一方面也要谦卑地检视自己，是不是也曾经伤害过我们的家人呢？第二，将眼目转向上帝，藏在他的应许当中。当家庭冲突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要逃跑嘛，或是反复地在脑海当中重演受伤情节。可是代祷就是选择，我不要藏在伤痛里，而是要藏在上帝的遮盖当中，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呢是永不断绝的。第三，我们交托改变家人的主权，盼望却不强求。我们很希望关系修复，也会为此祷告，可是我们必须要接受有一些和解啊，可能无法在今生实现的现实。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家人改变或是接受辅导的。代祷是放下我想要拯救这个家的一个控制欲，把改变家人的主权交还给神，保持健康界限的同时呢，也持续的用爱来服侍他们。第四， 设定健康的界限，先要寻求自身的医治。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啊，设定界限经常就会被误解为不孝，可是健康的带导者需要有健康的心态。当父母争吵时，我们不一定要扮演中间的调和的那一位，反而要学会要适当的时候说不要，保护自己的心灵健康，透过辅导或属灵长辈疏解情绪。为家人带导前，就让我们的生命自己先接受上帝的医治。最后，祷告并不是一段话，而是内心持续的面向上帝的姿态。不管眼前的境况看起来多么的糟糕，关系多么僵硬，永远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弟兄姊妹啊，为关系不好的家人带祷啊，也许是我们信仰道路上最艰难的功课之一。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的走上这个动工的旅程吧。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深度，好像在什么场合都做不了话题高手，甚至都不要说高手不高手了，那么琴弦我就要为这样的你带来一点点的改变了。在周末周日播出的深度饭桌派，绝对是可以丰富你个人修养的节目啊。有王海伦为你主持的这个一周两集的节目，探讨现在世界所关注的热点，也跟不同的嘉宾分享电影、诗歌、历史还有书籍，当中当然还有信仰的话题了。例如之前琴弦听过当教中遇上 AI， 哇，这个话题就相当不错了。不要再等了，在周末周日除了要吃一顿好的盛宴，也要听一个好的节目，让你不再成为话题终结者啊。再次为你推荐这个节目深度饭桌派。
我们有在下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再见。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如果您也想要跟我联系呢，可以在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 322。另外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 122，请注明关心，就知道你要找我啦。继续的来支持我们良友电台老师们制作的节目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关心在线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袭。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多再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